和他的同工们来一起来这个带我们来敬拜，让我们来到我们的主的面前。我们感谢主。我们今天讲的经文是在出埃及记的第三章。我来读，各位来听。摩西牧养他岳父米甸祭司叶特罗的羊群，这个字念特，如果你低估不晓得这个字怎么念，这个和合本圣经是100多年前翻译的，那个时候的人用这个字，现在没有人用这个字。一日领羊群往野外去，到了神的山，就是何烈山。何烈山在现在的西乃半岛上面，就是在以色列这个国家。耶和华的使者从荆棘里火焰中向摩西显现，摩西观看，不料荆棘被火烧灼，却没有烧毁。摩西说：“我要过去看这个大异象，这荆棘为何没有烧坏呢？”耶和华神见他过去要看，就从荆棘里呼叫说：“摩西，摩西。”他说：“我在这里。”就是 Hineli， 我们刚才唱的这首诗歌。神说：“不要近前来，当把你脚上的鞋脱下来，因为你所站之地是圣地。”又说：“我是你父亲的神，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摩西蒙上脸，因为怕看神。耶和华说：“我的百姓在埃及所受的困苦，我实在看见了。他们因受督工所辖制所发的哀声，我也听见了。我原知道他们的痛苦，我下来是要救他们脱离埃及人的手，领他们出到那地，到美好宽阔流奶与蜜之地，就是到迦南人、赫人、亚摩利人、比利洗人、利未人、耶布士人之地。现在以色列人的哀声达到我耳中，我也看见埃及人怎样欺压他们，故此我要打发你去见法老，使你可以将我的百姓以色列人从埃及领出来。”神的话，这段话语是记录在出埃及记第三章第十到一到十节。我们今天讲的这个主角叫做摩西，我把它叫做神的仆人摩西。这个人呢，大概是离今天3600年前的人，他是在公元前1600年啊，那么早的人，相当于我们中国的商朝时代，所以这是上古时代的一个人啊。那么这个人呢，是希伯来人，就是所谓的以色列人，但是呢，他却是在埃及的王宫里面长大的。我在上一次讲到这个摩西的故事的时候，我就提过啊，他完全可以在埃及里面王宫长大，那么他很可能会要继承王位，要变成埃及的皇帝，也就是法老。那么但是他却没有他有可能有这样的一个前途，但是呢，他在40岁的时候，他决定回到希伯来人当中他是想去寻找他的希伯来弟兄，然后呢，看看他能够做什么事情来帮助希伯来人。结果呢，他凭着他的血气杀了一个埃及人当然是不小心把那个埃及人给杀了，所以就闯了大祸。那么他畏罪就逃亡到了米甸的旷野。那我上次讲到的时候，我也提到过，这杀了一个埃及人呢，没有什么了不起，他是王子啊，杀了一个小老百姓没什么了不起。最重要的事情，为什么他畏罪逃亡呢？因为他知道法老不喜欢他又回到希伯来人当中去，这件事情是他畏罪逃亡的主要原因。因为这个法老可能要杀他，为这个缘故要杀他。好，那么他逃到这个旷野，那个地方叫米甸。米甸呢，在今天的这个西乃半岛的这个地图上面的话，是一个比较荒凉的地方。那个地方叫做旷野，在圣经里面用旷野这两个字的意思，就是说那里是一个沙漠或者是半沙漠的这种状态那么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等一下要看到有荆棘为什么会着火等等，都是因为那个地方很干的关系然后呢，他在那里呢就结婚生儿子还生两个然后在米甸就放羊。那么匆匆40年，摩西就已经80岁了80岁的一个老头子有一天在放羊的时候， 忽然间发生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刚才读到的这段经文。那么我们看到这段经文呢，很奇妙。这个我想摩西在旷野放羊，已经放了40年。那么他去的地方，我相信他都非常熟悉的啊。所以他而且这个旷野里面如果有一个荆棘烧火的话，这也是很平常的事情，因为那边很干冷啊，会荆棘着火。所以他看的事情都是再平常不过的，而且呢他也是到一个很熟悉的地方他去放羊，而且放羊的地方呢，羊要吃草，他肯定是要去找那个草啊，那个草在旷野里面是很少的，我刚刚说过那里很干，所以呢他一定是很熟悉什么地方有草什么地方没有草啊，他就去找。那么结果非常出乎意料之外的，他在一个最平常不过的这么一个每一天好像非常日子很平凡的日子当中，他遇见了神。所以这段经文是一个与一个人，一个平凡的人那个时候的摩西是再平凡不过的一个牧羊人跟我们今天的所有看到的一个街上面看到的任何人没有两样，最平凡的时候他与神相遇。那么我们今天看到他与神相遇，不是他去找神，是神来找他，这点很奇妙啊。在圣经里面呢提过好多个这样子的一个例子，就是神主动来找人，所以我们看到这个例子摩西。我们还看到圣经里面有这个神主动找以赛亚以赛亚也说过 Hineni 我在这里，很奇妙的，神给他看到一个异象天开了，看到天上的这个万军之耶和华，那非常的了不起。神也主动来找保罗，这个我等一下再讲也不是说是保罗去主动去找神的，没有，就是在意想不到的时候神向他显现来找他。神从来没有停止寻找那些愿意顺服的人，这些所有神被神来找过的人都有一个相同的特色，就这种人他们是愿意顺服的，他们心里面从来没有离开神，他们心里面始终有神在他们心里面，这种人神来找你。那么耶和华的使者从荆棘里火焰中向耶和华显现，耶和华的使者就是耶和华，等一下我们就知道从沙漠中荆棘起火是很平常的事情，摩西观看不料荆棘被火烧灼却没有烧毁。他这个不料并不是说荆棘被火烧灼，因为荆棘被火烧灼是完全在意料之中的，这个出乎意料之外的事情是下面这个却没有烧毁。这个荆棘应该烧一下子就烧掉了就没有了，奇怪，这个火一直在烧却没有把这个荆棘给烧坏，这一下子他就觉得很奇怪了，这个不寻常的荆棘怎么烧不掉，然后为什么会有这个火然后烧这个荆棘怎么会烧掉呢？他就说我要过去看这个大异象，这个荆棘为何没有烧坏呢？因为这是一个不寻常的事情。耶和华神见他要过去，就从荆棘里呼叫，就喊他那么我等一下再看。所以我们这个地方要看这个所谓叫观看这个字观看这个字事实上在原文里面是两个字，在这个钦定本的圣经里面他把两个字都翻出来，就是 looked and behold。 诸位知道 look 就是看，一般的观看，但 behold 这个英文字是小心看的意思，小心看。你如果看原文圣经的话，我就发现这个 behold 这个字在希伯来文里面就是 hine。我们刚刚不是讲 hineni 吗？对不对？ hineni hine 是前面这个字最后加一个 ni hine 的意思就是说人家叫你，你现在抬头去看人家，而且不是光看，是很小心很注意的看，仔细的看，这叫 hine， 是一个小辈答应长辈的一个态度，是一个仆人答应主人呼叫的态度，是一个神的仆人听到神在叫他的时候他就 hine， 意思说我把我全部的注意力全部摆在这个呼叫的声音上面，我在这里请你差遣我，或者你要告诉我什么事，我现在注意在听，我在把我的所有的这个注意力全部摆在你的身上，就这意思。然后 这个地方也用同样的字。那么圣经里面我常常听这些，不是常常啊，有的时候其实常常听的是我太太啊，我太太很喜欢听这个一些这个网上面很有名的人讲道。那么有一个人叫 J. Vernon McGee， 那么这个人早就过世了，但是呢他的讲道仍然可以听得到啊。那么我一直常常听到他讲一句话 Lo and behold， 哎呦，我就是奇怪，我是 lo and behold， 我知道什么意思，是 lo and behold。 我在后来我到网上面去查， lo 就是 look 的简写， lo and behold 就是 look and behold， 这是圣经上的话，看到没有？所以这个传道人他也用这个字 lo and behold， 意思说我们要注意的看，注意的看，小心的看，留心的看。那个时候的摩西就是他，摩西小心的看，他把他的注意力摆在这件事情上面，他不但要看，他我们刚刚看到他要过去要仔细的看，他怕太远了没看清楚。到底是80岁的老头子我现在还不到80岁，我很多东西我都看不清楚了，我都要 lo and behold， 还要走过去看看才看清楚啊。对，因为年纪到了哈，我相信他也是一样。摩西如果不是留心观看的话，我看神也不会呼叫他。神用这么一个意象来使得他留心啊，一个心里有神的人，当他看到一个很不寻常的事情的时候，他会留心。因为什么？因为有可能是上帝要借着这么一个意象来跟他说话，所以他就不会轻易的放弃这么一个微小的机会。那么我们留心神的作为吗？你知道你如果留心神的作为的话，我听过一些传道人讲啊，他说神在教会里面呢都会有些作为的，只要是一个奉我们主的名聚会的地方，神一定有他的作为。你说哎呀，我就礼拜天来啊，这边听听讲道唱唱歌啊，然后那个奉献袋我从我面前过去的时候，我口袋里有点零钱就丢进去，没有零钱就算了啊，还有什么神的作为啊？也看不出来神有什么作为啊。那是因为你不留心哦，留心的时候你就会看到神的作为。你觉得假如说上帝的事情是很重要的话，你就会 pay attention。 你有没有留心观看？有一件事情非常重要的，你有没有来参加祷告会啊？你知道参加祷告会啊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什么？就能够在祷告的过程当中知道神在这个教会里面做什么事情。有人说你可以用参加祷告会的方法，你来探测到神的脉搏跳动。你知道神有脉搏跳动，他 pulse 蹦蹦蹦，这跳动的声音很小的。我们要听一个人要跳动的话，那个医生就要弄一个什么那个耳朵塞在耳朵里面这样听才听得见，对不对？那以前没有这个时候，他就贴到你要胸膛上面去听才能听得到，对不对？就是这是要小心听啊，要小心的留心。你来参加祷告会，你就自然知道神在我们这个教会里面有什么作为，他的脉搏跳动是怎么样，你要跟着神的跳动去跳动。好，摩西虽然年迈仍然心存故国，我们怎么知道呢？我们有一件事情可以知道，圣经上面告诉他，他在米甸生了两个儿子，其中有一个儿子他给他取名叫格顺。格顺这个字的意思什么意思？就是寄居的意思。意思是说我现在虽然在米甸，他的岳父是米甸的祭司，那个时候是政教合一啊，祭司就是米甸的这个政治领袖啊，那么就是米甸王的意思啊。对，虽然他贵为这个驸马，对不对？但是呢他仍然认为只不过是寄居而已，他心存故国啊，有一天他有机会的还想回去的，你知道吗？我已经80岁了，再不回去恐怕也没戏唱了啊，对不对？但是他仍然纪念到这件事情。当一个人纪念这件事情的时候，就代表他仍然顾念他的同胞，他仍然顾念神在他同胞当中所做的一些事情。40年前的时候他为什么回去啊？因为他的同胞那个时候开始在整个的这个他们住的地方，整个的全族都在受苦，这些人要他被这个法老王苦待了。等一下再说怎么苦待哈， 所以一个心里有神的时候，神就会来寻找他。你说我从来没有看过神来找我啊，有些人说哎呀神啊，你最好去找他，那他是我们教会里面的长老啊，他是我们教会里面比较属灵的人，你别至于我，你别来找我了哈，对，你只要 leave me alone， 祝福我就好。对，各位弟兄姐妹们，神不会真正的祝福这样的人。你如果你的祷告是这样的话，你在妄求，我跟你保证没有真正的神的祝福。你如果要祝福，求上帝给你的祝福，你要把你的生命的主权交出来。等一下我们才会再讲啊，你要先留心观看教会的事，留心观看属灵的事情，上帝才会来祝福你。他祝福你的第一件事情，他会来寻找你。各位弟兄姐妹，我们今天神来寻找我们，已经不再是忽然间我们走出去的时候发现我们 parking lot 里面，诶，那个树着火了，然后又一直在烧，然后又烧不掉。我想今天不会这种事情啊，哎，这边也不是沙漠哈，对不对？常常下雨，不会有这种事情。今天的神来找你的时候是一个很奇妙的，有的时候你听一首诗歌，哇，感动的真是泪流满面，有时候听一个人讲道，一下子这个讲员的那个信息扎到自己心里面的。各位弟兄姐妹，神就在找你啊，这样子的感动绝对不是无缘无故的。今天神用的方法跟摩西的时候不一样的。各位弟兄姐妹们，当神来找你的时候，感动你的时候，你知道神的呼召临到你，神要你做一些事情，你要更加的要像摩西一样 Hineni， 主啊，我在这里，我已经把我的注意力摆在你的身上了，请问你要叫我做什么事情？你试试看，你就发现你的生命会不一样的。好，那这里讲我在这里，那么摩西很快的回答神，我在这里。我刚才已经讲过的，圣经当中有四次讲到神呼召人的时候，人用我在这里来回答。第一次摩西，我们刚才已经看过了。第二次是撒母耳，撒母耳也是一个神的仆人，他很小的时候上帝呼召他，他就说 Hineni， 我在这里，还个小孩子他就会这样说。第三个人以赛亚，我们刚才已经说过，他是一个祭司，神找他的时候他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我们这些人呢，很多人是我在这里，请差遣他。看见神，可是不愿意顺服神，对。然后最后一个人叫亚纳尼亚，亚纳尼亚在新约里面的这个人，上帝使用他去把保罗叫出来。我们等一下还再看哈，保罗是一个大神的大仆人啊，这个人居然上帝用一个再平凡不过的一个人，叫做亚纳尼亚去把他叫出来。啊，这是也是很奇妙的事情。所以每一次神都借着这样顺服的人，凡是说 Hineni， 就代表这个人是已经顺服了，他已经在一个卑微的一个状态之下来听神给他的命令，这是一个顺服的表现。神就会借着这样的这种人来行大事。你愿意回答神说我在这里吗？当神用一个诗歌来感动你，用个讲道来感动你，你知道这是神的作为，你愿意在你的心里面说 Hineni， 你愿意这样子吗？你静听仆人在这里，静听你下面要讲什么，要我做什么事情，我愿意来听，我愿意顺服。好，我们就来看一件事情，就是神在呼召这个摩西的时候啊，他的什么光景。第一个，摩西是一个破碎的人。为什么是一个破碎的人呢？当摩西是埃及王子的时候，神没有呼召他，因为他那个时候意气风发哈，他那个时候呼风唤雨，他要干什么都可以干的啊。对不起，我是湖南人，这个发字发不出来。你知道我们这湖南人啊，这个喝跟佛字分不出来了，非常辛苦。对，这个以前我们教会有位姐妹叫胡慧，福慧华，哎呀，真是辛苦。我每次叫他名字的时候，对啊，一个字一个字读。现在我们福姐妹不来了哈，对 ，OK， 他被我讲过几次啊，他就不来了啊。神没有呼召一个 充满血气的人。这个人非常风光的时候，神没有呼召他，而且神也不呼召当他杀了一个埃及人他逃亡的时候，神也不呼召他。为什么？因为他那时候充满了血气，神不呼召一个充满血气的人。等到上帝让这个摩西在旷野里面40年哦，40年不是一个短时间哦，折磨到他一点血气都没有了。那个时候从他身上能看，就是一个糟老头子啊，看不出任何一种富贵的气象，也没有任何这个迹象了。这个人呢，曾经是埃及的王子，完全没有的时候，他已经人生的希望是没有，已经没有希望，他已经准备在那个沙漠里面等死啊。对，哎，忽然间神来呼召他，所以摩西被神彻底的破碎以后才呼召他，等摩西老迈不中用的时候才呼召他。各位弟兄姐妹们，你千万不要以为我现在没有什么了不起，年纪恐怕也大了，神搞不好来呼召你哦。神能够使用摩西，神也照样能够使用我们这些看起来一点用的人都没有。而且保罗在意气风发的时候，上帝也没有呼召他，等到保罗眼睛瞎掉了以后，在大马色那个路上，保罗看见大光，神向他显现，结果他眼睛瞎掉了。然后也没有说是上帝在呼召他以后就说，哎，你过来，然后呢我派你到派那里去，不是，上帝让他眼睛瞎了。而且上帝也没有告诉他你瞎几天就算了啊，没有这样说哈。我相信他在大马色的时候在那地方忏悔，他以前事情都做错了，我相信他以为他这一辈子都是眼睛要瞎的。各位弟兄姐妹们，你眼睛一下瞎掉了，这个对你的打击是很大很大的啊。我有一位堂哥，他在台湾的时候，有一次他拉单杠做训练的时候，这个眼睛一下子看不见，两眼睛一下子都看不见，哎呀，对他打击大得不得了。一个好的人一下子眼睛看不见，知道自己是一个废人。我相信保罗也是一样，当这样子被上帝彻底的破碎了以后，上帝就呼召他，一个这样子没有用的人，上帝要用他。好，与神相遇，神说不要近前来，当把你脚上的鞋脱下来，因为你站的地是圣地。神不要摩西靠近了，摩西是个罪人啊，神是绝对的圣洁，我们要敬畏他。摩西蒙上脸，因为怕看神也敬畏神啊，因为摩西知道我们是罪人，没有资格见神，所以他蒙上脸，怎么蒙我不知道，他很可能用手这样子蒙了啊，他不敢看神啊。后来摩西又遇见神，那是后来以后他带领这个埃及人啊，到这个过红海，然后进到这个旷野里面的时候啊，神呼召摩西到这个山上面去见他，他在那边跟神40昼夜下山的时候，脸上充满了神的荣光，人家很怕看见摩西啊，因为他有神的荣光，所以摩西没有办法自己拿一个帕子蒙他自己的脸，因为有神的荣光。神说不要近前来，当把你脚上的鞋脱下来，因为你所站的地是圣地。你知道这句话很奇妙啊，为什么要把鞋脱下来？而且这件事情又发生过一次，发生在约书亚身上。约书亚是摩西的继承人，那个时候摩西已经死掉了，那是多年以后的事。约书亚带着军队要杀进迦南地的时候，哎，忽然间有一个人，这个人号称是我是耶和华军队的元帅。哎，耶和华军队的元帅不是约书亚吗？怎么跑一个人来做他军队的元帅？很奇怪。这个人就跟约书亚讲，把你脚上的鞋脱下来，因为你所站的地方是圣的。约书亚就照着行。很奇怪，怎么叫人家脱鞋呢？为什么脱鞋啊？原来圣经上面有解经了啊。后来在路德记里面我们看到一件事情，就是什么，这个波阿斯他为了要买树路德跟他的这个婆婆，要把他买过来哈。对，然后呢就说，哎呀，这个你的亲戚当中还有一个人啊，他的亲戚的关系 比我跟你亲戚的关系更近。按照当时的这个规矩的话，亲戚关系越近的话，就有这个权利去买树过来。所以呢，他第二天他去波阿斯去找这个亲戚，就跟他讲说，按照我们犹太人的规矩的话，你有这个权利要把这个波阿斯不是波阿斯，这个路德，他有他的，还有他的母亲，还有他的母亲，他的父亲以前过世的父亲，那块地啊，都给他买过来。结果那个人呢，一听了以后，决定不要。不要的时候啊，就做了一件事情。他说，那人对波阿斯说：“你自己买吧。”然后将鞋脱下来，把鞋脱下来。啊，这什么意思啊？脱鞋代表放弃自己的主权。原来这件事情是我的权利，我现在不要了。我把鞋脱下来，就代表放弃了自己应该有的权利。各位弟兄姐妹们，摩西必须全然的顺服，要放弃他的主权。他把鞋，上帝告诉他，你把鞋脱下来，什么意思？我现在要用你的时候，你必须要全然的顺服，你没有一点点自己的主意，这样的人我才能用你。在几年前，我们去一个退休会，那个退休会的最后那个讲员做最后结束的时候，他就讲到，他说我们在神的面前，这个地是分别为圣的，他说好不好，大家脱了你自己的鞋子，然后呢走到前面来，跪在前面，把自己奉献给主。他说脱鞋就代表把自己的主权叫出来。哎呀，一时好多人走到前面来，我就听闻见一些不好的味道啊，对，脱鞋啊，对。各位弟兄姐妹们，我们今天不需要脱鞋，但我们必须要把我们心里面的鞋子脱下来。你如果没有在神的面前放弃你自己的主权，你没有办法真正的侍奉神。你不要以为你今天做教会的长老、教会的执事、教会的同工，你在侍奉神。各位弟兄姐妹们，你那个鞋子没有脱下来，没有把自己的生命的主权交在上帝的手里，你不是真正的奉献，你不是一个神真正的仆人。我们看守约的神，因为上帝向他显现了以后，他说 Hineni， 我在这里，要听。上帝就开始跟他讲话了，讲的话很奇妙的。上帝讲的话先说，我是你父亲的神，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神提醒摩西他对亚伯拉罕的应许，这应许是什么呢？我们如果看创世纪第十七章，我们就知道，我要与你并你世世代代的后裔坚立我的约，并你做永远的约，是要做你和你后裔的神。你知道神跟人立约啊，这是不一件 不简单的事。天造天地万物的神，他为什么要跟我们这些渺小的人去立约？我们算什么还能够有资格跟上帝去立约？哎，上帝就很奇妙的，他愿意摆下他的身段来跟神跟人立约。然后对神对以撒、雅各、约瑟都说了同样的话，在神的旧约时代向他的子民守约，在新约时代一样的向他的子民守约。在最后的晚餐的时候，耶稣基督拿起面前的这个杯子，里面是葡萄酒，葡萄酒是红颜色的，好像自己血一样。他说这个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意思说你们只要相信我，我是你的神，我会保守你一到永生，我要为你们的罪付上代价。这个约是用鲜血所付上的代价所立的约，耶稣说这是我立约的血为多人流出来的，不是光为你们这个最后的午餐晚餐这个里面十二个人，不是光只有这十二个人，为多人流出来的。所以神纪念他的约，然后他对摩西说，我的百姓在埃及所受的困苦我实在看见了，他们因受督工的辖制所发的哀声我也听见了。神听见他们的哀声，就纪念他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所立的约。这个约什么约？是要保守看顾这些埃及这些以色列人。以色列人现在受苦，上帝看见了，所以他才向摩西显现，要摩西回到埃及去。 要带领那些埃及受苦的那些以色列人出埃及，要回到神应许的迦南地。啊，这那个时候埃及人已经是这个以色列人已经上百万了，很大很大的一个族啊，要做这件事情是非常困难啊。这个我们以后再说。还有这个旧约预表新约哈，是我们看怎么预表哈。第一，埃及预表世界，法老预表撒旦啊。在埃及啊，它是很丰富的，虽然以色列人在那里做奴工啊，他们吃东西蛮不错的啊。那么他们后来到旷野里面去飘荡40年的时候，他们还常常怀念这个埃及所过的日子，他们吃东西吃得很好啊。对，那么这是代表一个世界，花花世界。但是呢，法老这是世界的王，预表我们今天世界的王撒旦。以色列人虽然在埃及做奴工，但吃住仍然享受，我们受撒旦的辖制，没有不犯罪的自由，但是我们就享受最终之乐啊！我们上次讲到已经讲到最终之乐哈，对，最犯罪是有乐趣的，不然什么人会去犯罪啊？啊！但是这些乐却不能够带来我们永远的福乐啊！然后你看这个法老预表撒旦，法老就说：“你们自己在那里找草，就往那里去找吧。那在哪里找，就往哪里去找吧。”但你们的功一点也不可减少，意思说法老那个时候叫埃及人做砖，那个时候砖是泥砖啊，用泥巴做的，为了要让这个泥砖更坚固的关系，所以你们一定要摆草啊，就有一点这个 fiber 哈，有一点这个纤维啊，能够这个更坚固一点啊。然后呢就去做砖，做完砖了以后还去搬砖，还要去盖房子，是吧？很多事。我才发现好像这个最近在国内的网站上面哈，常常说跟人家打工啊很辛苦，叫搬砖。我相信是基督徒用的名字，搬砖嘛，就是这个给法老搬砖啊。搬砖之前是做砖啊，然后做砖呢，以前呢是埃及人不需要以色列人不需要去找草啊，是由埃及的人弄好草就跟他们只要把那个泥巴跟草砖和起来变成砖就好了。后来啊，法老为了要苦待，故意折磨以色列人，草不给你了，你自个儿去找草，找完了以后自己做砖，这个工作量加倍啊。对，而且怎么样，他说但你们的工一点不可减少，意思说以前我要你交多少砖上来，今天一样要交那么多。哇，工作量加倍，到最后呢也要如数交砖。哇，非常辛苦。所以泥砖却不给草啊，但上脚的砖数量不能减，真是苦啊。有一天撒旦也一样的会原形毕露，让我们下地狱啊，永远与神分开。所以神的心意是什么呢？我下来是要救他们脱离埃及人的手，领他们出了那地，到美好宽阔牛奶与蜜之地，就是所谓迦南地啊。那个地方呢，现在住的人有迦南人，有赫人，亚摩利人，比利洗人，西魏人，耶布斯人，就有很多很多的原住民在那边。他说我要把这块地给你们，你们要到那边去啊，把吃这块地给你。好，这个是上帝的心意啊。神要救当年的以色列人出埃及进迦南，迦南预表神的国度啊。所以我们读出埃及记的时候一定要看见这几个预表啊。我们从读旧约圣经的故事，我们可以看到神在今天新约的时候怎么样对待我们啊，他的心意是什么。神今天也照样要救我们脱离撒旦的权势。所以当时这个在旧约圣经的时候，神说我要下来，在新约圣经的时候，耶稣道成肉身，就果然下到我们人间来救我们啊。对，所以神的信实从来没有改变过啊！在上古时代对摩西的时代，神是信实的；到了耶稣的时候，神仍然信实；到今天，神与我们同在，神的信实从来没有改变过。好，我们看神的命令了。故此，我要打发你去见法老，使你可以将我的百姓以色列人从埃及领出来。好，这个时候呢，这个摩西终于听到法老。不是，这个上帝要他做的事情。我相信这件事情呢，对摩西来讲是大吃一惊。第一，他一个80岁的老头子，他能做什么？对不对？什么看东西都看得都不清楚了，走路恐怕是要扶个拐杖啊。对，居然要他去带领以色列的人出来， 这件事情真是非常非常的困难，这是第一。第二，他知道这件事情如果要做成功的话，肯定是要违背法老的意思。这个一个人在法老的王宫里面长大的，他完全知道法老的权柄有多大，他完全知道法老的军队有多强，他要去做一件事情，要抵抗法老，要对付法老。法老绝对不是一个省油的灯哦！你想想看，他做这样的事情，不晓得要面对多少的困难。我相信这个摩西的心里面一定是非常非常惊讶的。神说出对他摩西的命令，摩西一定是非常的吃惊哈。那么我刚才说过，保罗也是一样，照样的得到神的呼召，在大马色的时候那光照着他。然后后来保罗回忆哈，他当初在大马色的路上碰到神的时候，神对他说什么话？神对他说，我差你到他们那里去，要叫他们的眼睛得开，从黑暗中归向光明，从撒旦的权下归向神，又因信我得蒙赦罪，和一切成圣的人同得基业。这是上帝呼召摩西的时候，也是另外一个人，也是把摩西破碎了以后，然后呼召摩西出来来服侍他，然后给他的这个责任也是大得不得了。摩西心想，我现在是一个瞎子，我还能做这样大的事情吗？他说要他们的眼睛得开，从黑暗中归向光明。说啊，第一个需要光明的就是我，我眼睛瞎的，我一个瞎子怎么能够带领别人出黑暗进光明呢？我相信摩西听到这个话的时候，一定是心里面非常非常的吃惊。我想他的吃惊绝对不亚于摩西哦。保罗，我说保罗的吃惊不小于摩西的吃惊，懂吗？不是完全讲错的。你知道我这个，我发现我们这些学生啊都是这样。我在我实验室的时候，一讲什么东西了，我们实验室学生，我那一排有学生啊在那里，马上就 Google， 哒噜，看这老师讲的对不对？挑战老师啊，对，这个养成习惯以后，挑战权威，你们该做的事情是 Hinani。没学会 Hinani 就学会 Google 这个东西是魔鬼撒旦做的事情。鞋子脱了，对了，有道理，不要在我面前脱鞋啊，太臭。 OK， 所以神照样呼召保罗啊。所以我们看到今天的信息呢是非常奇妙的哈。第一，神是永远信实的，神在今天仍然寻找那些愿意顺服的人。我还记得我跟喜林第一次听到神这样子呼召我们，我们扎心了。是我信主是84年，我信主以后86年，两年以后，在一个退休会里面，那个讲员是一个美国人，但他讲到完全用纯粹的中文讲的。他讲到历世历代有这么多的宣教士到中国来，还有很多人死在中国，八国联军之前那个义和团的时候，那个义和团杀了不晓得多少的宣教士。为什么这些宣教士要到中国来？原因是因为我们中国人不认识神，中国人不愿意站起来服侍神。所以他那大叫，他说中国人啊，你在哪里？这是一个美国人，一个老头子，满头白发，他用中国话说：“中国人，你在哪里？”哎呦，我那个时候不晓得 Hinani 这个字啊。我跟喜林两个人泪眼模糊站起来，我跟朱家，我在这里。虽然我那个时候我不知道 Hinani 这个字，也没有读过圣经里面讲我在这里，但我愿意站起来。从那时候以后。我们夫妻两个人的生活生命就不再一样，因为我们是一个奉献的人。各位弟兄姐妹们，当你愿意的时候，神会呼召你的。神呼召你不见得是要你去这个带领 像摩西做的这么难的事情，百万的老百姓要对抗法老，对抗法老的军队，没有难到这个程度，也不像保罗一样要去带很多很多的外邦人要信耶稣。上帝呼召你的事情可能很微小，可能就做一件事情，可能喜灵姐要你试试看教主日学，哎呀我教不动了，我不会啊，我不读圣经，我不会。但如果你认为这是神呼召你，不是喜灵姐呼召你，喜灵姐只是神的仆人，你把它看作是神对你的呼召，你仔细祷告，你愿意试试吗？你愿意在神的面前说我在这里，听见你，他要带我们出埃及进迦南美地，是牛奶与蜜之地，我们还眷恋埃及吗？我们眷恋这个花花世界吗？我们愿意跟着神的 脚步走吗？你愿意背起你的十字架跟随主吗？感谢主，他道成肉身，为我们付上罪的代价，带我们出埃及。而且我们今天学到的是，神先破碎再呼召，神用没有用的人，你越没有用，神越能用你，只要你愿意。在神的国度里面没有能不能的人，你越能，神越不用你。在神的国度里面，神愿肯不肯的人，我们没有能不能的问题，只有肯不肯的问题。你肯吗？你愿意说 Hineni， 我在这里，神就能用你。神可以用这个糟老头子叫做摩西的，神今天照样用你。好，最后呢，我们可以看到火荆棘中的火焰，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荆棘是人犯罪以后，神咒诅这个地，地上才有荆棘的。以前地上没有荆棘的，以前地上面长的东西都是好东西啊，荆棘是一个坏东西，都是刺，而且一点用都没有。你去把它荆棘拿来做柴烧，你都刺得满手都是满手都是血。一般人很讨厌荆棘的，所以这个荆棘的出现是上帝的咒诅，所以荆棘预表罪。我常常想为什么耶稣基督上十字架之前，人家给他戴一个荆棘的冠冕，荆棘代表罪啊，看起来好像是羞辱他，你给他戴个皇冠呢啊。那么这个冠冕是用荆棘编的，对不对？然后刺得他满脸都是血，看起来就是羞辱他，让他受苦。其实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属灵的意义，耶稣戴的不是别的，戴的是我们的罪。耶稣上十字架之前戴那个荆棘的冠冕，荆棘预表罪。因为创世纪第三十八节上说，地必定给你长出荆棘和蒺藜出来，上帝的咒诅代表罪。所以火焰呢，火焰代表地狱的刑罚，地狱之火啊，在那里烧我们这个罪。所以荆棘中的火焰就代表荆棘，代表上帝在背了我们的罪，承受地狱的痛苦，十字架的耶稣。所以荆棘中的火焰代表十字架上面的耶稣。那我们再看呢，我上回讲到的时候，讲到摩西的时候，也提到希伯来书第十一章讲到摩西，他说他看为基督受的凌辱比埃及的财物更宝贵，因他想望所要得到的赏赐。咦，奇怪了，摩西是在公元前1600年的人物，也就是他比基督比耶稣要早1600年，他怎么会看到基督呢？这当然是一个异象，圣经说他看到的基督，哎，他不但看到基督， 而实际上的基督，因为他看到的是一个受苦的，一个在受地狱的火熬炼受苦的基督。十字架上面的耶稣在呼召摩西，然后摩西说我在这里。各位弟兄姐妹们，今天一样的，十字架上的耶稣呼召我们，我们说什么呢？我们也应该至少跟摩西讲一样，听你，我在这里，仆人静听，仆人在这里，我已经把我的全副的注意力摆在你的身上，请你告诉我你要我做什么。各位弟兄姐妹们，这是我们今天的属灵的学习，求主纪念保守看顾我们这个教会。我们一起低头祷告。父神，我们感谢你，谢谢你用今天的经文喂饱我们。我不知道我们今天我们的在座的弟兄姐妹们，你有听见今天这个信息，首先你愿意在你的神的面前把你心里面那个鞋子脱下来吗？你愿意在神的面前说，我愿意把我自己的生命的主权交出来。因为当我们愿意把生命的主权交出来的时候，我们心里面的鞋子脱下来的时候，我们不管在什么地方，那个地方就是圣地，就是 holy。 我们不需要到耶路撒冷去才看到圣地，我们不需要到 当初那个何烈山上面才是圣地。今天新约的我们当我们心里面的鞋子脱下来的时候，那个地方就是圣地。我们情愿今天在 CCMC 这个教会里面也是圣地，情愿我们在座的弟兄姐妹当中有许许多多的愿意在神的面前说，神啊，我的鞋子愿意脱下来。我们当中有没有哪一位你愿意跟神讲说我在这里？没有说一定要去做一些轰轰烈烈的事情，有的时候就是在教会里面多做一点，有的时候上帝感动你要去探望一位很需要探望的弟兄姐妹，或者是一位慕道友，或者是需要帮助的，或者你看到有人需要帮助，你想不想帮助他，能够寄点钱给他？我们每次想到要寄钱的时候就想，哎呀，要减税啊，如果不能减税我这钱就不寄了。各位弟兄姐妹们，你只要为了减税那么一点点的税，你就把神的感动就摆在一边吗？各位弟兄姐妹们，你听见神的呼召吗？你愿意跟神讲，你说 Hineni， 我愿意做，那个减税不减税无所谓啊。各位弟兄姐妹们，今天这个地方是一个圣地，你如果愿意的话，可不可以请你在你的座位上站起来好吗？对上帝一个回应啊！你如果今天听见上帝跟你说话，感谢主，感谢主。你如果听见上帝跟你说话，感谢主，你愿意站起来回应上帝吗？感谢主，感谢主，感谢主，感谢主，感谢主，感谢主。你跟主讲，你说主啊，我心里面的鞋子已经脱下来了，我愿意把我的主权交在你的手里，我也愿意回应你，你呼召我，我愿意说 Hineni， 我在这里。父神，我们愿意为我们站在你面前的这些弟兄姐妹们满心的感谢你，你在我们 CCMC 这个教会做大事，愿意今天就是一个开始。主啊，我们愿意今天你自己的灵充满我们这个教会，今天我们 CCMC 就是一个圣的地方，就是一个 holy place。 求主来纪念保守。我们不知道一呼召我们这些弟兄姐妹要做什么，因为主权在你，但我深深的相信神愿意呼召那些心里面脱鞋的人，求主保守看顾纪念。我为我们自己教会的弟兄姐妹们有这样一颗心，向你献上我们满心的感谢，求主继续的使用这个教会，求主继续的感动我们做更大的事。我们这样感谢祷告乃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请坐。
感谢主让黄长老在我们中间来进行呼召，让我们不信主的和已经信主的人心里都有这种顺服的回应。在神呼召的时候，我们的回答是黑门里我在这里。我们以这首信靠顺服来进行回应。雅各书也有这句话，身体没有灵魂那是死的，信心没有行为也是死的。我们的信